那个社工讲啊，
他说在我的
乡里啊，有一个很正直的人，所谓职工的就是很直爽的人，他的本身很直爽，直爽到什么程度呢？其父攘阳，他的父亲呢偷了人家一只羊，这个攘者就是顺手啊偷了人家一只羊，这个攘者就是偷取，把人家的一只羊偷过来了。儿子正直啊，这个儿子啊出来证明，哦，我的爸爸偷了人家只羊呢，那这个儿子是不是很正直呢，很直爽呢？孔子曰，他说无党之职工者亦于是啊，在我的乡里啊有一些的正直的人跟你所讲的不同，那个亦于是的就是不同你所讲的那种人，你那种人父亲偷了人家东西儿子去证明，他说我的不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父亲替儿子来隐瞒，假如儿子做坏事父亲不会去做证明，那么儿子也为父亲隐，假如父亲做的坏事儿子也替他隐瞒，不会让大家知道，那么这个父子之间所谓人情之常啊，做的坏事自己可以告诫他劝勉他，但是不能够让外面的人知道，也就是家丑不外扬嘛。谁会把父亲母亲做的坏事而向别人公开呢？那这就是所谓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了，也就是所谓为亲者讳。所以孔子他不讲他君王的坏话，明明知道自己的君王做错了，他也不会到外面去宣扬，等于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也不会对外国人讲中国怎样怎样不好。那我的父母如果做的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我也不会大声大气的向别人去宣传，这是人情之常。所以孔子他认为，就是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，你也不要去作证，也不要去向人家证明你父亲是个小偷，这个直在其中矣啊，是正直之道就在其中了，那人家也不会怪你的。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犯案的这些不良的人，这些凶杀的这些凶手，那你说他明明家里头的人知道他犯罪了，会出去作证吗？不会。那这也就是所谓直在其中，这个正直之道也是在其中，因为我们王国法不能够违反人情，情理法我们三者要顾到，但是合情合理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顾到这个法的方面的，有时候你讲情讲理不一定能够合法，但是情理在法之外的话呢，有时候啊别人他会原谅你，他会知道这是人情之常，也不会责怪你。那么这是孔子他讲到这个正直的人呢，也是要合于情理，虽然与法不合，但是合情合理也不会被人家来责怪。樊迟问仁，前面也有樊迟问仁呢，那现在樊迟他再问怎么样为人的道理。子曰，居处恭，自事尽，与人忠，虽之一地不可弃也。孔子告诉他，这个人呢就是天理，这是人心的一种必须具备的天理，那么天理呢就是要存到心里面，要培养他，这个天理是要培养的，如果你不培养他，他就会溜掉了，就会被这个人欲赶走了。所以他讲居处恭，那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保有这个天理，哪怕我们居处，我们住在家里的时候，所谓居处的就是我们日常起居，也不能够放肆，也要保持这个仁爱之心，这个恭者就是我们的对人的态度要恭顺， 正就表示你内在有仁德，这是所谓基础功。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处处以恭顺为主，自事尽，我们做事情，这个自事就是做事，做事情心里头要存着有一种尽的念头，这个尽的就是谨慎小心，处处我们小心谨慎的做事，恭敬的待人，那么同时还要尽到自己的忠诚，与人忠，这个与人是待人，待人要能够忠，做事情要能够尽，我们基础的时候要能够恭。如果这个三点做到的话，虽之一地，哪怕你是到一地的地方去，这个一地的就是到了偏远的蛮荒的地方，没有教化的地方，那么即使你到了那些地方，不可弃也，也不能够丢弃这三样事情，你要把这三件功夫都做得很纯熟，那么你的内心里头自然就会充满了仁德，在你基础的时候，做事的时候，对人的时候，要把握到这个三点，恭敬忠，那么你这个人就做得很好了。子贡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这个士是读书人，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读书人呢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？子曰：行己有耻，事于四方，不入君命，可谓士矣。孔子告诉他说，做一个读书人，首先要能够知道廉耻，这个耻字很重要，我们讲礼义廉耻啊，假如不知耻的话呢，那么礼义廉这三个字都做不到，首先要自己的行为知道约束，可耻的事情我们不去做，所以这个耻是我们立身行事的一个重要的美德。孔子他就是非常注重这个耻字，所谓耻是什么？自己有某些事情不如人家而觉得可羞，那就叫做耻。所以羞耻两个字是连到一起的，人家的行为不好我不耻他，这个也叫做耻。所以行己有耻，自己的行为那要知道廉耻，不去做那个非法的事情，这个叫做知耻。事于四方，如果将来为国家做事，把你派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四方的是国家自己的国家以外，好像我们现在到国外去做大事，你来代替国家执行任务，来联络邦交，来从事于外交工作，这个叫做事于四方。假如你要派到国外去的时候不入军命，你能够达成国家的使命，这个君王就代表国家，你能够替国家来争光荣，不会让国家受到侮辱，这个叫做不入军命。也就是说你能够完成国家所交给你的任务，可谓士矣。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他一方面自己行为能够约束能够支持，一方面能够帮国家完成他的使命，这个读书人就是学以致用的，这是士也。那么子贡再问，敢问其次，他的这种的读书人呢、等级太高了，他的这个成就太大了，那我请问比这个次一等的读书人要怎样呢？这个其次的就是比上面所讲的还要差一点。曰，孔子说，宗主称孝焉，乡党称悌焉。如果次一等的士啊，就是在宗族里面，所谓宗族的就是同姓的，
同姓的宗族之间都称赞他是一个孝子，他的孝道被宗族的人所称赞，这个叫做宗族称孝。乡长在他的邻里左右，隔壁左右的人都称他能够悌，这个悌就是友爱兄弟，尊敬长上，都叫做悌。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孝悌的人，能够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尊敬长上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读书人。那子贡他再问，子贡他也是很喜欢发问的一个学生，也敢问其次，我再请问老师，比这个宗族称孝，乡长称悌还要次一等的是怎样呢？也言必信，信必国。那么再次一等的事啊，那就是说话他要讲信用，言必信，说话他一定很信实，做事情他一定很果断。这个信必果，这个果就是果断，当机立断啊。坑坑然小人哉，这个坑坑然就是做事情呢很实在，本来这个坑坑两个字啊是讲这个很坚实的样子，实实在在的，脚踏实地的坑坑然。小人哉，这个小人不是指的坏人，而是指的他不会很这个很有出息的，就是很平凡的人，又叫做小人，普普通通的人，很平凡的。这种平凡的人呢，虽然称不上有大的作为，但是他最低限度能够言必信，信必果，他能够做事情很实在，很坚实。像这样的意义可以为次一，也可以算是次一等的读书人。那现在孔子把读书人分作这三等，最好的行己有耻，其次忠孝，宗主称孝，乡长称悌，再其次就是言必信，信必果，就把读书人分作这三个等级。那么最后孔子他又感叹了啊，那么子贡问了，今之从政者何如？现在一般从政的人怎么样呢？他们算不算是一个士呢，一个读书人呢？今之从政者，那从政者就等于是那些做官的人了。子曰：“一呀、啊，这个一是叹息的声音。”孔子就很感叹地说：“斗烧之人何足算也？”这个斗烧啊，是形容那些人的气量很小，见识很浅薄。啊、嗯，本来这个斗烧是那个两米的那种器具，一斗一烧，啊、嗯。那就是说我们城里的那个筐子两米的五升，那就是叫做一烧，一斗一烧，那就表示它的容量很小，它的气量不大，都叫做斗烧之人。这种一斗一烧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们根本就称不上士，称不上读书人。那可见得在春秋时候啊，一般做官的，一般当政的，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也只不过是滥竽充数的而已。子曰：“不得忠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”这个字读倦，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为也。所谓忠行是中道，就是中庸之道。因为从这个颜渊死了以后啊，孔子的学生都没有合于中道的人，他的学生之中都有所偏差，他们的性情都有些怯势，那么他只好退而求其次。孔子说：“不得忠行而与之，我现在找不到一个能够依这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人，我得不到这种人把道传给他，而与之，这个语就是传道给某一个人。 原来他的心目中最好的继承人是颜回，颜回就是忠告而行的，现在没有了，毕也狂倦乎，那么不得已，那我只好求这个次一等的人呢。次一等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狂者、倦者。这个狂倦是两种人的典型，那要比这个中型的人要差一点。所谓狂者是怎样呢？进取，他有很大的志向，他能够一心向上，但是他的行为比较疏忽，就好像纸张，那种人是狂者，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，这种人叫进取，叫做狂者。但是虽然他比较不切实际啊，可是他还是有一份进取的心，有一份上进的心，还是可以把他栽培起来，这个是狂者。所以狂者虽然有缺点，但是还能够上进。倦者有所不为也，这个倦者是什么？就是洁身自好的，有所不为的。所谓有所不为，就是某些事情不合理的他就不做。我们最怕的是无所不为，什么坏事都做，那叫做无所不为。有所不为，有些事情不该做的我就不做，那就是洁身自爱的人。这个洁身自爱的人就叫做倦者。那孔子的学生里面就有很多的学生是有所不为的，你像子贡呢、子游呢、子夏呢，他们都是所谓有所不为，这个都称为倦者。那么孔子他得不到中庸之道的人，也只好找这些狂者、倦者来栽培他，来教导他。所以孔子啊，他讲这段话呢，也就是所谓啊，聊胜于无。虽然得不到最好的，但是退而求其次还是可以。子曰：“男人有言曰，人而不恨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”善乎。这个男人就是指的南方人呢。在南方有两句俗语，那边的人说，如果一个人呢没有恒心，他不可以做巫师、做医生。这个巫师啊，就是一般这个做法驱鬼的这种人，好像我们现在那些和尚、道士啊，替别人治病呢、啊、驱鬼呀、啊，来这个辟邪啊，像这种人叫做巫。医就是医生，一个人没有恒心呢、啊。连这个巫医都不能做，他都做不好。这是当时南方的一句谚语，一句俗语。善乎啊，孔子说这句话说得很对，说得很好。那么人要做任何事情必须要有恒心，你没有恒心，虎头蛇尾，那连巫医都做不好。所以他说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。这个恒就是有恒心的。人如果没有恒心，不恒就是没有恒心，没有固定的道德。所谓德者，就是固定的道德。没有恒心，没有常德的话呢，那么这些羞辱的事情也就会跟到来了。或成之修，这个成字就是承受。就会承受到一些让你羞辱的事情，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保持恒心，不能够保持常德，你就会受来一些的侮辱，就会遭受到别人对你的轻视，对你的侮辱，这个叫做祸成之修。子曰：“不沾而已矣。”这个沾就是卜卦。从前一般人的吉凶祸福都是事先要卜卦，要问那个卦里面的现象来决定的。所谓不沾，就是说没有恒心的人， 那么他也那个易经里头也不会替他来占卜这个吉凶祸福了。也就是说人没有恒心，即使你这个卜卦也没有人来替你断定好坏。在这个卜卦里头有这个吉凶祸福的事情，我们要避免去做的。但是你没有恒心，你就不能够维持你固定的道德。即使你卜的卦这种吉凶祸福都没有人来替你担当，所以不占而已。这个占就是卜卦。子曰：君子活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活。这也是说明君子小人他们自信的不同。君子有德性的，他跟所有的人都可以活，都可以和睦的相处。这个活字就是处得很好，大家都可以融合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不同，他不会随便的依从别人的意见。这个同就所谓同流合污啊，他跟你处得来是可以，你要他放弃了自己来完全依从你，跟你和在一起，那不会。因为君子他有主见，他有原则，他可以跟你和在一起，但是他不同流合污，这是君子。小人相反，小人同而不合，他可以跟你同流合污，可以跟你做坏事，可以跟你同一个党，但是他不活，他不可以活在活不相处。很多的人，我们看到那些黑道的那些坏人，经常会窝里反，经常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互相的打杀，这个就所谓同而不活，他不会跟你活不相处。遇到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马上就变脸了，马上就冲突了，甚至于有招来杀身之祸了，这是小人。所以君子小人的分别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来。子贡问曰：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这个好之独好，这个乡人者就是一个地方的人，一个乡里的人。假如有一个人呢，全乡的人都喜欢他，每一个人都说他好，何如？这个人怎么样？是不是个好人呢？子曰：未可也。孔子说：不一定。所谓未可，就是不一定，还不可以，不能够认为那一乡的人都说他好，他就是好人。那么子贡再问：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那个一乡的人呢、啊、都讨厌他，不喜欢他，何如？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呢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也不可以这样断定，都不喜欢他未必就是坏人，都喜欢他未必就是好人。那要怎样的来分别呢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岂不善者恶之？那么我们要分别一个好人坏人呢、啊、要看这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，善人者就是好人，这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，那么那个人是好人。因为物以类聚，好人同好人在一起，如果这一乡的善人都喜欢他，那那个人算是好人的。其不善者恶之，那么那一乡的不好的人都讨厌他，那么不好的人讨厌他，那个人就是好人啊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一个人的好坏呀，不是听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，还不能够算是公平的。要是好人都说他好，坏人都不喜欢他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好人。那么孔子替我们观察一个人呢、啊、真正的善恶的方法，给我们一个指示，那以后我们去观察人的时候，也就不能随便听人说那个人好或者是不好，那我们就会更 进一步的来判断。好坏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就是好人说他好，坏人说他不好，那这个人就是所谓好人了。子曰，君子易事而难悦也，这个说之读悦，悦之不以道不悦也。这也是讲到君子同小人，他待人的方法不同，待人的态度不同。那么一个君子，他易事而难悦，很容易跟他做事，所谓易事者，很容易与他共事，而难悦也，很难得使他高兴，讨他喜欢。这个难悦就是不容易讨他喜欢。你可以跟他共事，不能够常常讨他的欢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悦之不以道。如果你不用正道来讨他的欢喜，所谓不以道者，就是不以正道。好像说你去拍马屁啊，去逢迎他呢，去多方面的贿赂他呢，这个就所谓不以道，不以正道。你讨好他，不用正当的方法，不悦也，他不会高兴，他不喜欢你。这是君子。及其使人也，等到他要使用人的时候呢，弃之，把这个人当作一种器皿来使用。什么叫做器皿呢？就是说他看看你的才能，你是一个茶杯，他拿来装茶，你是一个饭碗，他拿来装饭。那么他看你是能够做什么用途，他就给你适当的使用，这个叫做器质，也就是所谓因材弃时，把某一个人当作某一种有用的器具而适当的使用它。你不是一个装饭的碗，他就不给你装饭，你不是装茶的，他就不给你装茶，这个就所谓器。他不能够把一个茶杯当饭碗用，也不能够把一个饭碗大长杯当茶杯用，这就所谓器。小人不同，小人难事而易悦也。小人他常常有变动，他对人常常有弹性，他不会像君子一样做事情顺理成章，有时候他是有情绪化，有时候他常常会改变，所以难事很难得与他共事。你不能够照到正当的道理跟他来做事情，因为他的情绪啊常常会反复无常，你难得与他共事。但是而易悦也，很容易讨他的欢心，因为小人他喜欢听好话，你跟他说几句好话他高兴了，他喜欢贪这个财货，你送他一些好的东西他高兴了，这个叫做意悦。悦字虽不以道悦也，你讨他的欢心虽然是不用正道，但是他还是喜欢你，他高兴，这是小人。及其使人也，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呢，求备焉，他要求很完备。所谓备的就是说要你能够做这样又能够做那样，你可以装茶又可以装饭又可以装菜，他要你一个人当几个人用，这个叫做求备。可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专长，每一个人只能够做某一件事而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，那么他的力啊不够，他的能力有限，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几个人的事情。但是小人他就会要求你样样都做，样样都会。这就是讲到君子与小人待人的不同，诚心的不同。那我们在《论语》里面已经读到了很多君子与小人各方面都是相反的，不管他们的居心、待人、处事、节物都有不同的地方。下面一章也是，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 那这就是讲到君子与小人气度上的不同，在他的气质上，在他的风度上有不同。所谓君子，他心里面都是纯粹的天理，他没有私欲的挂碍，所以君子坦荡荡，他心里面永远是很舒坦很安舒的，这个太字就是很安舒的样子，坦然的样子，因为他没有私欲，他不会一天到晚打人的主意，要害人要坑人，他不会，他心里头很纯洁空空荡荡，所以他很安舒，他到任何地方他不会有什么忧愁烦恼，这是君子。但是他不骄，他没有骄傲，他谦恭有礼，他不会自以为是，不会自己以为了不起，这是君子。小人就相反，小人骄而不泰，一般的小人他是很放肆的，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他就很骄傲，傲慢无礼的，但是呢他心里头永远不会宽恕。小人泰而不骄，他的姿态表现得骄傲无礼，但是他的心里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忧愁，都在那里患得患失，他不会像君子坦荡荡那种胸怀。所以小人常气气啊，他心里头一天到晚忧愁烦恼，患得患失，这是小人。子曰，刚毅木讷，近人。所谓近人者，就是与人相近，有四种道德同这个人道相近的，那也就是勉励我们从这四方面来做，要做到近于仁德。哪四种德性呢？第一是刚，所谓刚者就是公正无私，刚强不屈，这个是刚。这个毅者就是坚毅，做事情很坚决有毅力，不是那样的畏畏缩缩，说做就做的很刚强的，这个叫做毅。这个木呢，就是本性呢很朴实，就是说它的本质很好很实在，没有一点花巧，没有一点虚伪做作，这个叫做木，就是本本分分的。那就是嘴巴说话说的好像说不出来的样子，口才不好，不听容易说话，这个叫做大。前面我们讲过，君子喻大于言，就是这个大。那么刚强坚毅朴直，说话不轻容易说出口，这四种德性呢，近人就近于仁德，近于仁厚。那么如果人有这四种美德，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天资很醇厚的人，他的性情很朴直的人。那么这种人他从这个人字就很接近了，就可以做到人的功夫。所以刚毅木讷这四种德行。子路问曰，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前面我们读过子贡他问这个士，子张也问士，现在子路也问，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读书人，一个知识分子。子曰，切切实实，怡怡如也，可谓是矣。这个切切实实啊，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啊，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要能够互相的琢磨，这个切切就是切磋，互相的切磋彼此啊，能够共同的来讨论某件事情啊，大家来共同商量，共同切磋学问，这个叫做切切。那么丝丝呢，就是很和顺的样子，相处的很融合，就是丝丝， 也就是讲到一个读书人呢、啊，心平气和，跟别人相交的时候和睦的相处，怡怡如也。那么这个怡怡就是很亲切的样子，亲切和善叫做怡怡。这就表示一个读书人的修养必须要能够这样的亲切和睦，没有一种愤怒之气，没有暴力之气，这是内在的修养已经成熟了，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境界，所以才会跟别人处得这样的和气，可谓适宜，这就是一个读书人。所以我们读书能够变化气质，把我们这种粗野的个性、比例的性情都可以转移，转移为温文尔雅，那么跟人家就会和睦的相处。朋友切切实实，兄弟宜宜。那么孔子再进一步的说明，朋友之间互相的切磋，那么兄弟之间就要能够相处的很和谐。朋友大家能够啊集思广益，能够互相的切磋琢磨，兄弟之间就要处得很和睦的，这也是孝悌之道，也是对于兄弟之间相处的道理。子曰，善人教民七廉，亦可以及容矣。这个善人者就是讲的一般本质很好的很善良的人，如果要这个善人他来治掌国政，要他来当政的话，那他一定会教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，一定要用这个礼乐教化来教导人民。那么所以他说善人教民七年，用这个七年的时间，这个七年当然也不是说肯定的讲七年，也就是代表比较长的时间这个七年在当时也算是很长的，孔子他讲过三年有成了，那这个七年那就比三年要多一倍了。他讲假如说一个善良的人要他来当政，那花了七年的时间来教人民的话呢，亦可以济容矣。那么有了这个七年的功夫啊，人民懂得了孝悌忠信，懂得了为国尽忠、为君王尽忠的道理，那么假如在这个时候遇到的外患、遇到的敌人要来打我们的时候呢，人民就可以奋勇上前，也可以为国尽忠。所谓吉容者，就是说他们能够当兵打仗，能够效力疆场来保卫国家。所谓教民作战，教人民来打仗啊，首先要从修民内政做起，你要在军事上得到胜利，平常在政治上就要教导人民怎么样样来忠君爱国，懂得了忠君爱国的道理，要他们打仗，那他们就一定会拼命的来为国牺牲，这就会打胜仗。所以孔子他说这句话的意思，也就是讲到深深的感觉到啊，一个善人当政呢，他教化人民的这个效果就在此。子曰，以不教民战，是为欺之。下面接着就讲了，所谓不教民者，就是没有教化人民，没有让人民懂得忠君爱国的道理。这种不教之民，平常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孝悌忠信，不懂得礼义廉耻，那么这些人民你叫他去打仗，要他去上战场，是为弃之，就等于把这些人民牺牲掉了，这个弃之就是放弃了，那就是等于叫他们白白的去送死。那我们在平常教导人民，教他们懂得各种的道理，懂得保家卫国的道理，那他们打起仗来才会奋勇争先， 才会知道为何而战。他不懂得为何而战，你要他上战场，到时候他们就会后退的，他们就会投降的。那这个仗还可以打吗？那岂不是就等于白白的把这些人牺牲掉了吗？所以以不教民战，拿这些不教之民去作战，视为弃之，那你就等于牺牲他们，放弃他们。这是指怒篇。再下面就是到宪问篇了，第十四篇。宪问篇第一章就是宪问词，这个宪是孔子的学生袁宪，系袁，名字叫做宪，又叫做袁师，他的名字叫做师。袁宪是孔子的学生，也是孔子的学生里面比较穷的学生，他家里很穷，跟颜渊一样。有一次这个袁宪呢，他问怎么样叫做耻，怎么样叫做耻辱。子曰，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，耻也。这个古字啊，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谷米，因为从前替国家做事的官员，他们的薪水待遇都是以这个谷米来计算的，好多担好多斗，好像陶渊明五斗米就是他当时的薪水了。那从前有一百担一千担，有这种名称，就是讲这个官它的大小就是由这个薪水的多少来做标准，薪水就是谷米，用这个谷子来计算。那这里的谷子就是当国家的俸禄，我们现在替国家做事情所得的薪水叫做谷。袁宪他问怎么样叫做耻辱，孔子说，邦有道，在国家清明的时候，政治好的时候，那么你可以出去做官来拿国家的俸禄，可是呢，你光是拿这个薪水而不做事，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尽到你做官的责任，你光是拿薪水不做事，这个叫做邦有道古，邦无道古。那么当到国家无道的时候，你也是光是拿薪水而不能够挽救国家，不能够真正的为国家做一点事情，像这样的官员耻也，这就是可耻。本来你既然为国家做事的话，就要尽心尽力，国家有道，你要真心真意的替国家来服务。国家无道，假如你做不来，你没有能力，你就干脆辞职好了，你干脆隐居好了，你不辞职不隐居而站在这个位置不做事情，光拿钱，这是可耻的。那么这是讲到啊，一个有为有守的君子，他不会白白的吃国家的俸禄而不做事。鹤发愿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。那么这是接到上面的这个袁宪问的，他问孔子，鹤发愿欲，这个鹤是什么？就是好胜，好胜心很强，样样事情要争强要好胜，这个叫做鹤。这个发者是夸大，自己喜欢吹牛，夸大自己，这个叫做发。怨，有时候自己的情绪不平衡，自怨自艾啊，怨这个怨天尤人，这个所谓怨。这个欲的就是贪欲，贪求很多。如果一个人呢犯了这四个毛病，又好胜，又喜欢夸大，又喜欢怨天尤人，又是贪欲无厌，像这种人呢，这种四种不好的德性呢，不行焉，假如不去做， 那么在人的心里面有这四种缺点，如果不去做的话，可以为人矣，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人呢？假如一个人摒除了这四种毛病，在心理上除掉这四种缺点，可以为人矣，